今日我哋正道所使用嘅经文出自喺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大家可以望住荧光幕听我读出以下经文。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了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穷困，一其实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系头先系贫穷啊，唔好意思读错咗。系经文读笔，而家咧系正道嘅时间。咁今日我哋有 Chester， 我哋本堂嘅罗德恩传道，喺度主讲，全港神嘅道。今日的主题是校主榜样的教会，有请 Chester。
弟兄姐妹平安，网上的弟兄姐妹都平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求你今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多谢主，你招聚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叫我们能够一心一意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以虔敬的心去领受你更新我们生命的作为。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一句的中国成语是用来比喻接近好人会令自己变得好啲，接近坏人会令自己变坏。这个的确是讲明了大家都能够观察到或者经历到的现象。我们都有受人影响或者影响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人家有一些地方很值得我们模仿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乐意去跟随。例如当我们看见人家的衣着、人家的打扮、谈吐、举止等等好令我们欣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去仿效。所以名牌的时装公司或者发型屋生意不绝，是因为年年都出新款，有大批的顾客喜欢跟随啲名模啊、明星啊、名人啊，或者皇室的人员啊，他们当年的品味。有阵时某些的衣着装扮会传递不良的意识，基督徒如果是盲目地跟风的话，很容易就失见证。因此如果我们想模仿人家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增值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选择模仿的对象。圣经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节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劝勉，经文说：你们该效法我。怎样呢？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生命的主，亦都是独一的神，当然是值得我们去效法。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亦都是神藉着耶稣所招聚在归在基督名下的信仰群体，当然亦都要同心合意地效法基督，符合基督对教会的期望。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不能够彰显基督荣美的形象，就失去教会身份的资格。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记载耶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启示，提供了宝贵的提醒，让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知道怎样效法基督，守住教会的身份，成为得胜的教会。上个礼拜我们思想过以弗所教会， 今日让我们思想一下士妹拿教会。在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要求每一个教会要成为得胜的教会。教会如果得胜，就能够成功彰显基督在我们中间，彰显基督令人渴慕的生命特质，譬如说基督的爱、基督的圣洁、谦卑、忠心、基督的勇气、基督的智慧、大能等等。但如果是失败的话，那人就不但在教会那里看不到耶稣，更加可能因为这样而被绊倒，令到他们抗拒耶稣。有一位曾经来过教会的女士告诉我，她目前一个不肯信耶稣的原因，是她在教会里面遇见过令她反感的弟兄，以致到她质疑基督信仰的效用。原来那位弟兄曾经向她讲过不道德的说话。当然一个失败的弟兄不能够使到整个教会失败，但是教会如果要时刻，这个是教会要时刻警醒守望的信号。当教会主要的领袖群或者普遍的会众都跌倒偏离圣经的时候，那整个教会就会陷入失败教会的危机。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是守正求真，或者说去伪存真，因为他们懂得去分辨真假仕途，他们懂得去恨恶那些道人偏离基督妥协信仰的假弟兄姊妹。他们不容许这些真道上的恶人败坏教会，他们但求纯正完备的真理能够在教会里面传承。不过他们的危机却是将会被取消作为教会的资格，因为他们真理知识是正确，不过爱心不足，他们失去了起初主所喜悦的爱神爱人的心。换句话说，他们未能够将基督里面的知识充分地活出来，是比较多是停留在头脑的层面上面，因此他们要效法基督，充分地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那士妹拿教会又怎样呢？士妹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是七个教会当中两个没有受到耶稣责备的教会，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这样的教会，不过不是这样就说士妹拿教会就完美了，他们仍然需要搏命地效法基督那个先卑微受苦然之后大得荣耀的榜样。既然耶稣要每一个教会都得胜，即是表示教会有机会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日日都要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撒旦和他的差役随时会走入教会，迷惑人、引诱人、威吓人，叫教会妥协信仰，甚至放弃耶稣和他的福音。圣灵日日督促教会要在真道上不断长大成圣，而撒旦就日日企图叫教会后退或者走歪。因此教会如果不是时刻靠着主所差来的圣灵和主所赐下的圣经向前进的话，随时有机会失守就失败。但就算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曾经灵命兴盛过，但如果后来守不住的话，亦都是失败。那阵时就是要悔改的时候。耶稣在发给各个教会的书信当中的自我介绍，都是从那个教会的特 定处境有关系。对于以弗所教会，耶稣的自我介绍就表明他自己是教会的主，有监察和审判教会的权柄。以弗所教会如果不及时悔改，主的审判就会临到。至于士每拿教会呢，耶稣的自我介绍是这样说，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样的介绍在第一章能够找得到的，但是个用意在哪里呢？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呢？主耶稣其实是要讲给士每拿的教会听，强调他就是掌管历史的始与终的上帝，亦都是胜过死亡掌管永生的主宰。因为当时的士每拿教会是落在生死的威胁当中，在肉身死亡强大的威胁压迫之下，人最容易或者人很容易忘记最需要记得的事情，因为这样而会被压垮。因此主耶稣提醒他们，千祈不要忘记他们所信的主几时都是掌管历史和生死的主，千祈不要忘记他们所受一切难以言喻的痛苦，这些他们的主全部都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的话，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我知道这几个字很重要，耶稣是说士每拿教会并非甘苦自知的教会，而是有他们的主充分知道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并且是有他们的主全然监控整个过程。如果没有主的允许，撒旦和他的差役绝对不能够越过主所界定的界线，一点都不行。他们的主是时刻与他们同在，感同身受他们的患难和贫穷。士每拿就是今日的伊兹密尔，是位于爱琴海伊兹密尔湾东南角，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第二大的港口。士每拿在以弗所西北約40英里的地方，据说是古希腊的伟大诗人荷马的家乡。士每拿当时被誉为美丽又忠心的城市，和以弗所、别加摩和撒迪并称为亚细亚四个主要的城市。士每拿有美丽的建筑，人口当时约莫有20万，是富裕的商业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科学和医学都很蓬勃。士每拿长期效忠罗马，在主前195年就成为了第一个城市为罗马女神建立庙宇的。而在主后26年，罗马君王提比留就从当时11个亚细亚申请的城市当中挑选了士每拿作为亚细亚第二君王敬拜庙宇的管理人。这个是一个荣誉。在士每拿，你从东行到西一条大街上面，你可以看见各个参拜假神的庙宇，包括了参拜宙斯、西巴利和阿波罗等等的不同的神奇或者神明。 在这个美丽富庶繁荣的城市生活似乎是很不错的，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会遭遇苦难变得贫穷的呢？因为这个城市有两股的势力是敌视基督信仰的，他们就是敬拜凯撒的政府和敌挡耶稣的犹太教。基督徒不敬拜凯撒，只是敬拜耶稣，那当然就是得罪罗马政府了，后果就是各种的打压迫害咯，例如会被那些亲罗马政府并信奉异教的各行各业拒绝跟他们做生意咯，或者他们被监禁，被施以酷刑咯，甚至乎被杀害咯。当时的人做生意往往跟宗教信仰活动连在一起，他们不愿意跟那些不认同自己的信仰、不参与自己宗教祭祀活动的人有生意上的往来。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在谋生的道路上被排斥，令人想起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七节那里所预言的，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受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那种艰难的生活。史摩拿当地的犹太宗教领袖，不论他们是属于公会的或者掌管会堂的人，一直跟其他地区的同道一样，是积极打压基督信仰。他们可能一直是向罗马政府去控告这些基督徒，说他们不属于犹太人，他们不敬拜凯撒的，因此他们不应该受到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所得到的保护和特殊宗教自由的对待。可能他们还捏造其他的坏话、其他的罪名给基督徒，去煽动政府对付基督徒，正如他们当日如何污蔑耶稣一样。所以耶稣才会对士每拿教会去讲话，他知道他们的患难和贫穷，亦都知道他们被毁谤。那些迫害士每拿教会的犹太人，虽然在血脉上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但是阿伯拉罕的主已经讲明这些人不是犹太人，即是他们不属于神所拣选的子民，而是属于跟撒旦一伙的人。这样讲就是说，主已经做了审判，已经判定了这些为主受苦的士每拿教会是有福的，其实是灵里面丰盛的，同时都判定了那些迫害他们的犹太人是不属于上帝，乃是属于撒旦的。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及时悔改的话，结局就是永死，亦都是到时令他们很惊讶的收场。因为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一句说话，叫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将来去面对那些表面上是自己人的迫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那里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讽刺的就是，在信奉假神的人来说，士妹拿是一个美丽繁华的城市，但是对于忠于基督的人来说，士妹拿可能是一个苦难的城市。正如士妹拿这个字，其实是等同于希列文那个末约那个字，而末约就是一种用来包裹尸体的香料。撒旦一伙的人不单止在当时不择手段迫害基督徒，其实今日仍然是这样乐此不疲。在巴基斯坦有一对文盲贫穷的基督徒夫妇，他们在2013年突然之间被人殴打拘捕，并且控以亵渎穆斯林信仰的罪名，强行判他们死刑。理由就是说有位律师在他手机那里收到这对夫妇的手机所发出的亵渎资讯，但是他们那部手机在案发当日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失了踪了。所以一般人一听到就知道这个是冤案来的。但是这种案件如果不是得到海外的法律团体经过七年的努力介入，制造国际压力，以至到他们最终被撤销控罪，当庭释放，那他们早就已经为主殉道。今天当我们为了坚持信仰而遭遇各样的痛苦打击，或者在艰难痛苦当中好感觉到很难继续去坚持信仰，觉得很无奈的时候，让我们记住我们的主所说的，祂知道，祂都知道，甚至乎他已经作出审判，并且还要记住我们的主永远都是掌管历史和生死的主。无论他是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出手为我们平反，亦或怎样都好，我们都要相信他已经记住整个过程里面一切的善与恶，必定会有一日公正圆满地赏善罚恶。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因为恶势力在我们面前自鸣得意、狂妄放肆，我们就灰心丧志，以为自己输了。我们不要这样就妄论我们的主不作为。耶稣对士满拿教会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句话既是有宣告有解释，亦都有命令。耶稣告诉士满拿教会，他们将要受可怕但是不会长久的苦难，不过他们却要遵照吩咐，不要害怕，而是要至死忠心，以致到他们能够得到主为他们预备的生命冠冕。士满拿教会被主安排在持续的患难和贫穷当中为他做见证，并且会经历一个为期不长但是可怕的苦难。 十日，并非是指字面上的十日。最合理的解释是并不长久的时日。当时的监狱设备和对待远远比不上今日西方文明国家的监狱。今日的监狱很人道的，囚犯在监狱里面可以读书拿学位的，可以为自己出狱之后融入社会做好准备的。那阵时的监狱是不将囚犯当常人咁对待，而系将佢哋视之为可鄙视、可虐待嗰啲冇用嘅人。监狱个环境好差嘅，好唔卫生，衣食供应系唔够嘅。如果系冇亲友接济嘅话，可能会病死喺监狱里边。而作为基督徒被囚禁的话，那些来探你的人随时可能受到牵连，随时会因为被视之为基督徒同你一起再被囚禁。因此因为信仰而被囚的人可能就是会这样一直这样孤单地坐监，没有人来探望。如果十日是指一两年的苦日子的话，那期间随时会有机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死在狱中。但主耶稣说，纵使去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仍然要至死忠心，也就是说就算死都不能够妥协信仰或者背弃信仰，以此来到去换取宽大的待遇，换取减免的苦刑，或者换取提早释放。耶稣在世的日子为救赎我们而走过极痛苦又孤单的道路，最后他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绝对有资格对我们这些门徒作出这个至死忠心的要求。上个世纪中叶，中国著名的牧者王明道曾经因为中共大力的迫害，他一度顶不顺而放弃了信仰，就换取了出狱的资格。但是他放了监没多久就被圣灵光照责备，于是他马上走回去监狱那里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又再坐回去，又回去坐监。而之后他就再没有后退，直到他安息主怀。为信仰而受可怕的皮肉之苦和精神的虐待，一方面是因为撒旦的攻击，但同时亦都是主藉着这个机会，藉着这个处境赐下试炼生命的机会。正如使徒彼得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清楚看见种种出于神所赐的苦难是有炼净生命的功效。有些可怕的肉身上的打击，精神上的虐待， 財物、名譽、權利、親友的失去，是不斷讓我們深入思考什麼是最重要，誰是值得我們傾倒所有。當我們能夠好像使徒保羅堅定地宣告說，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的時候，當我們能夠這樣說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被煉淨到上帝十分喜悅的地步。為主捨棄一切的，必要得著百倍的回報。耶穌說，凡為我的命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耶穌又說，凡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肉身的死雖然可怕，但是靈命的死可怕千萬倍，因為痛苦是千萬倍並且是永恆的。你信不信生命的主給你這個啟示？你聽得多了，你聽得多生死的問題，你信不信生命的主給你這個這樣的啟示？如果你不信，你仍然聚焦在今生那些肉身痛苦的可怕，那你將來必定後悔莫及。你會眼白白看見生命的冠冕得而復失。姊妹大家教會的際遇讓我們好好的反省，就是縱使荊棘滿途，我們都要信靠信服上主的安排，去效法主耶穌先受苦捨己，然之後得榮耀的這個榜樣。有些教會的條件和處境沒有其他教會那麼好，他們常在威脅迫害之下，他們的弟兄姊妹的物資恩賜也都比較缺乏，甚至乎他們當中也有些人的實際的那個際遇是比其餘的肢體更加惡劣，就好像士門拿教裏面有幾個人要被撒旦送去監獄那裡受折磨。而這些人並非說主愛得比較少，反而是主特別眷愛的，是要特別煉淨他們的生命，也都會藉著他們的遭遇煉淨他們周圍比較安穩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主是安排你去特別為他受苦的話，到陣時你千祈不要自憐，不要去埋怨你的天父，反而你要以感恩信靠的心緊握住你恩主的手。教會如果遭遇這樣的事，就是神給整個教會的試煉和煉淨的機會，去看看教會在這個時候能不能夠活出，若有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若有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的這個教導，看看是否能夠活出這個教導，亦或是大難臨頭各自飛，或者各家自掃門前雪。近日芬蘭那裡傳來一個美好的見證，芬蘭國會一位基督徒的議員，無論敵基督的勢力怎樣企圖將他 想用一个以言入罪的方式将他送入监狱那里去。他都不肯屈服，他都不肯撤回他曾经公开发表过基于圣经的两性恋爱观和堕胎观。这位议员原本是医生来的，后来他按感动就做了国会议员，他一生都坚持以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他的丈夫是一位牧师。2019年有一天，当他发现自己的教会领导团队公开表示支持同性运动之后，他就本着圣经相关的教导去问教会为什么偏离了圣经。而之后就有人向政府投诉他，从此就展开了漫长被警察盘问的日子。警察去逼他撤回所有文字和公开的相关言论，他又受到传媒和舆论的攻击。当然是仍然有一些人支持他拥有言论自由，这些支持他的人包括他的丈夫和儿孙，包括一些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包括了一些没有信仰以及不认同他的信仰的人，他们都认为他应该有言论的自由。而这位议员的事件引发到芬兰全国以至到其他国家都关注言论自由会不会因为这个案件的判决而大大的萎缩。而在为时不短的抗辩过程当中，这位议员亦都是一位师母，他得到海内外很多弟兄姊妹的鼓励，很多的代祷甚至乎奉献去支持他那个诉讼开支。而感谢主，最近的结果就是初审结果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但是控方还是可以上诉。无论将来的结果是怎样，我们看到主内一家同心守望支持是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见为主受苦不妥协是荣耀上主的行为。生命的冠冕是为那些至死忠心的门徒所预备的。生命的冠冕的意思就是以永生作为得胜的冠冕。士每拿、以弗所和别加摩每五年就会举行一次较大型的运动会，而胜出的人就会得到象征的冠冕，即是花冠。生命的冠冕可能会令士每拿的弟兄姊妹联想到当时的希腊胜利女神手持的花冠。无论怎样都好，主耶稣命令士每拿教会至死都要胜过内外的仇敌，因为得胜的主盼望他的教会能够得着他为他们所预备的永生作为胜利的冠冕。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耶稣向士每拿教会所讲的话，亦都是他透过所差来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得胜的教会所得的奖赏就是永生。永生对主内的人来讲意义重大，珍贵无比。在被七个教会的启示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永生的可贵。对以弗所教会，耶稣用生命树的果子 来到表示永生的可贵。而对于士每拿教会，耶稣用不受第二次死的伤害来到描述。耶稣舍命为人赎罪，就是要救那些无法自救的人出死入生。所谓的死是永死，所谓的生是永生。如果我们知道永死的可怕，就明白永生的可贵。如果你想到那些瘫痪在张床上面不懂得讲嘢、动弹不得的那种可怕的话，这样你就明白永死比这个处境可怕千万倍。心灵无尽的空虚、孤单、恐惧、悔恨、无助，加上无尽的肉身痛苦，在远离神一切恩典的空间当中，全一路持续到永远，就是那个可怕到难以想象的永死，也就是继肉身的死之后的第二次的死。正是因为这样，深爱世人的耶稣才愿意为人舍命，免去人遭受这样恐怖的永死。取而代之的就是无与伦比的永生，拥有不朽的荣耀身体，永远同爱我们到底的三一神生活在一起，尽享丰盛无限的新天新地，同无数的人和天上大能的生灵和谐合一地相处，日日精彩满足，是好得无法言喻的永生。得胜的教会，今生的路程走完之后就进入永生，不用受第二次的死的伤害。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纵使是痛苦到要舍命，都要在所不惜，为了得到不受第二次的死伤害的永生。今天世界各地不断有很多人要为基督的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非洲很多穆斯林主导的国家，有很多我们主内的肢体一日都没死，去坚持基督的信仰。你和我是不是都准备好没死都要得到不受第二次的死伤害的永生呢？我们今天从士母拿教会所得到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落在信仰的苦难当中，有说不尽的痛苦缺乏，但我们都要记住，我们的主全都知道，都胜券在握地知道，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缺乏背后是有无尽的安慰、喜乐和满足。他安排我们经历信仰的苦难，不是要苦待我们，而是要炼净我们，使我们配得生命的冠冕。因此我们要听从圣灵所讲的话，竭力做得胜的教会，去效法主先苦后甜的榜样，去盼望那个不会受到第二次的死伤害的永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重要的教导，我们既然因着基督重生脱离永死，就应当 竭力盼望所应许的永生。今天撒旦所施加的阻力虽然很大，但你早已得胜，你能够利用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变为试炼以至炼净我们生命的契机。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同心靠主刚强壮胆，我们日日定睛得胜的基督，效法他先苦后甜的榜样，去迎接圆满喜乐的永生到来。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